今天人很多哈，
那
咱们再进下一个主题，然后就中场休息半个小时。然后我们现在现场来了一位神秘嘉宾，他就是谷歌中国的一个商务经理刘一伟。好，大家先。他是专程从上海今天早上的飞机飞到现场，给我们分享一个关于那个移动应用的一个主题，关于怎么去做、怎么去运营、怎么去经营市场营销这一块的一些经验啊。刘经理是非常有经验，咱们再次掌声。谢谢。
不好意思啊，就是因为今天没有麦克风，所以我就尽量把声音大一些啊。非常谢谢 Jeff 啊，也非常谢谢 Ason 能邀请我过来。然后我首先大概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是我是来自 Google 的商业合作部。然后我们这个部门呢，如果大家以前做过互联网的话，会知道，就 Google 有一款商业产品叫 AdSense， 有多少朋友听说过 Google AdSense？ OK， 看来这个我们普及还是不够啊。然后对。然后我们部门今年一月份开始呢，就是同时把 AdSense 和 AdMob 这样的相关的产品呢，放到我们部门来运营。然后我们主要是负责处理跟我们大中华区的合作伙伴之间的一些商业产品以及非商业产品的一些合作。所以今天呢，刚才这个网易的朋友讲得非常的好啊，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一场那个关于技术类的讲座哈。这个有一些内容我觉得也能听得懂，我觉得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浅显易懂。然后我这边呢，可能跟这个 HTML5 可能关系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其实也是非常的有关系的。这怎么说呢？现在其实就是我们讲 HTML5 是一个很热点的，因为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在上海的 GTEC 也搞了一个活动，也是关于 HTML5 的啊。OK， 然后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比较热的，就是移动互联网，对吧 ？Android 啊 ，iOS 啊 ，iPad 啊等等等等，大家谈的非常多。所以呢，我今天就给大家来带一个主题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抓住这样移动互联网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先做一个小调查哈，咱们有多少的朋友现在还是这个高级白领，现在还是在公司里边？就我们高级白领，
什么叫高级白领？
我的意思就是说还在公司里边做的，没有自己创业的。OK， 谢谢大家。我发现现在创业的还是比较少哈，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分享之后呢，那么大家这个比例会往下降啊，我们看看是怎么样子。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数据，就是我们预期啊，在2014年的时候呢，整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市场的规模将达到$25 billion这样一个市场级。当然这个规模是什么，包含什么呢？包含有付费下载的，包含有免费加广告的，同时也包含这种叫做 in-app purchase 的，就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会是非常的巨大。但是大家又说，这是全球的一个机会，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我现在的日子也不错，我一个月可以拿这个几万块钱的工资，是吧？猪肉也买得起，然后也能天天上微博。我也希望能过这样的日子。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周围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就是看看我们中国的移动开发者现在在全球市场上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在 Android 就是 Google 的官方的 Market 上面的，就是有一个叫就有一个游戏。那么这个游戏呢，它被我们官方推荐过，它的位置呢就是紧紧的就是在愤怒小鸟的边上。这个游戏呢是由中国上海的一个团队做的，那么他们现在他们团队总的游戏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6000万，非常厉害哈。然后另外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 Android Market 上面，在总榜的前20里边呢，其实是有一款应用呢，也是中国团队做的。然后下面呢，就是如果大家知道，就是在商业类应用里边，就是在苹果的 App Store 里边的排名非常靠前的，像名片全能王，大家有朋友是在用吗？比如说这也是中国团队在做的。还有在 iOS 的 Utility 里边，就是在 iOS 的这个工具类里边排名第一的这样的应用也是北京的团队在做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开发者不管是这个做 iOS 的还是做 Android 的，其实呢在这个整个平台上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好，那假定哈， 今天咱们听完了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和介绍之后，大家突然有了一种创业的冲动了，是吧？说哎，咱们有技术，咱们回去看看在移动互联网上是不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那你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意。那这个主意是什么呢？我拿一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大家如果要玩过这个游戏的话，就是在桌上打那种类似于像冰球一样的游戏，可能是有朋友玩过哈，家境比较好的朋友在小时候玩过，像我就没有玩过。但是你又觉得这个游戏非常的好玩，给你小时候印象很深，不亚于像变形金刚这样的一些卡很多形象。我在想说哎，我能不能把这个游戏搬到移动互联网上去。哎呀，你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主意，你非常的兴奋，所以你就开始这个比如说这个去看了一些关于 Android 或者 iOS 开发的书籍，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几个晚上不睡觉，然后就想做一个这样的游戏。好，这相当于什么呢？你有一个这样的主意，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朋友，今天大概来了有五六十人，对吧？他们可能也会有同样的一个 idea。 好，所以说你的主意只是其中的这些主意里边的一个。那我们在实际上再看一下，在苹果的 App Store 里边，假设你要做一个这样的桌上的这个冰球的游戏，现在是什么格局？比如说你在搜 Air Hockey 这个关键词的时候，你发现有53个结果是满足的，这就代表什么呢？已经有53个人把你的这个想法在苹果的 App Store 上已经进行实现了。 OK， 那我们直接搜 Hockey 这样的关键词，那么就有403个，但是其中只有一款游戏，虽然这五十三款都是同样类型的，但是其中只有一款进了前100。那它是怎么进的前100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咱们下面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怎么样来成功的一些经验。如果大家现在如果在用苹果手机，哎，咱们问问啊，现在有多少人用苹果手机啊？
有吗？
哎呀，太好了，
不是很多。
有多少人用安卓呀？哎呀，太给力了，谢谢啊。好，对，如果大家用苹果手机，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知道或者现在 Android 上也有类似的游戏，就是投纸团到垃圾筐里边，可能有朋友玩过。那么这个啊，你都没玩过是吧？没关系，回头可以下一下。那么这个就是由国外的一个公司做的，叫做Backflip。所以我们今天会把它的一些案例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样去一步一步取得成功的。另外呢，我也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些包括像愤怒的小鸟以及我看的一些国内开发者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因为我们去年我去年开始就是在做移动这一块，大概在国内的团队就是比较好的团队，我大概见过大概有近100家，所以他们其中是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经验，那这里边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那如果刚才那个游戏没有玩过的话，有另外一款游戏大家一定玩过，叫愤怒的小鸟，对不对？好，这都玩过吧，是吧 ？OK，、你没玩过，你也应该是有听说过。但这个公司是很奇怪的一个公司。自从愤怒的小鸟成功之后，他就不再开发其他的游戏了，对吧？他就不停的围绕这个愤怒的小鸟这个题材呢，来做了很多的这样的深化。比如说到圣诞节的时候会有一款出来。但我小点消息哈，就是我们这个8月份、9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我们国内的节日，他们也会出一个相应的版本出来。那这个因为我不太方便说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他会围绕着这款游戏呢进行精耕细作。还有很多公司这样的，比如说他可以开发一系列的游戏，就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 Backflip， 就是他除了扔纸团之外，他还做了一些就是围绕这个这样的一种休闲游戏的题材，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游戏。那么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司，一个呢是我围绕着一款游戏或者一个主题我精耕细作，另外一个我只是围绕一个大的方向性的东西我来做。那么比如说现在在座的朋友要创业的话，可能就要问说我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我是要做愤怒的小鸟，我还是要像 Backflip 一样做很多的游戏。那么下面呢跟大家会一一的来讲，做什么东西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用户其实是你第一个要考虑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图上列了一些人，其实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属性，他们在移动互联网上的表现或者他们的行为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其实这很多的东西呢，我们就是可以借助一些第三方的这个市场的报表啊，可以有一个大概的。现在有多少朋友现在每天还会发短信的？有吗？发10条以上短信现在还有吗？一天
恋爱中
啊 ，OK， 不是恋爱中就是90后啊，这一定是
九零后不发短信的吧？
开玩笑，开玩笑。
70后，
但是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看到哈，就是有这、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就是应该是今年年初做的一个调查吧，我具体的日子我也不太清楚了。比如说现在的成年人50%以上每天发的短信的数量是少于10条的，对吧？我不知道那个大家知道有个叫做那个 social beta 的还是叫什么啊，对吧？啊，你去过 social beta 的活动是吧？我他们那个创始人周三的时候给我发一条短信，我昨天在机场的时候我先去的机场的时候我才给他回了，3天之后我才看了短信，我才回给他的。所以说成年人里面其实每天发短信的这个数量是在逐渐减少，但是我们看到有1/3的，在至少在美国有1/3的青少年呢每天发短信数量是超过100条的。或者大家也在想自己在恋爱的时候或者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发短信比较多。然后另外一个数据是什么呢？比如说男性在移动互联网上或者在自动手机上他们主要干什么呢？他们可能是看新闻，看资讯，就像大家刚才讲的，包括像新浪微博可能也是属于这一类的。那女性干什么呢？也可能更多是玩一些社交游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我们到底是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的项目。比如说你要做社交游戏，那如果你要社交游戏太偏这种暴力，太偏打打杀杀的，可能就不适合女性，那可能女性就不会来玩你的游戏，所以你的项目就很有可能会失败。所以这点就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首先呢是要看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意更适合什么样的一种人群，然后我们的里边的很多细节很多元素呢就要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创意来进行。那么假设我们现在做好一个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么什么非常重要呢？就是第一印象很重要，是吧？大家这个说了男女最后能走在一起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是一见钟情，像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吧，许仙与白娘子，这都属于一见钟情型的。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是见了无数次的。但是你在想刚才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打冰球那个游戏，你一搜这样的一个词它就有53条结果出来了，你有可能跟你的用户见无数次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做到什么呢？就是让用户一下就要抓住用户的眼球。所以我们在做移动应用的时候，包括大家以后比如说在做 HTML5 在做一个网页或者做一个网站的时候，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大概能决定它在应该是43%的这个因素就决定它到底是下载还是不下载你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这里面又包含了很多细节，包括你的 icon， 就是你这个图标，你别随便这个放一个上去写个无或者放一个物，这图标没有任何意义的。你一定要，我们在看，就是大家如果知道北京有游戏公司，不是北京，应该在全球做手机游戏有个很有名的公司叫 Glue， 有多少朋友知道？他们所有的游戏下面的右下角都会加一个 Glue Mobile， 大概一个这样的字样，所以他们就保证说，哎，说用户看到这样的一个 icon 的时候呢，就会能知道是 Glue 出品的游戏。第二呢，我们还说你是要保证说你的拼写是都要正确的，中文如此，英文也如此，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通过这种 App Store 呀，通过 Google 的 Market。你有机会去接触全球的市场，你可能会开发一些英文的应用，你就不能说这个用什么 long time no see 啊这样的比较中国的这样的语言去写你的描述，你要写的比较 native 一些。然后呢，你还要就是说这个建公司的一个名称，这点也很重要的。你别写一个咱们这个在广州不都叫啊什么吗？是吧？阿毛啊什么啊什么的，你不要用这样的名称去作为你这个发布游戏或者发布应用的名称，这给人感觉非常的不专业。你一定是要用一个类似于像公司啊或者什么 studio 啊，就是这样的名称去发布。这边就是所以说就是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个 backflip 这个意思，它所有的游戏都是用的它这个公司的名称进行的发布的。然后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他有一款游戏成功了，那么我对他其他的游戏我也是非常的信赖，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谈了很多的，就是包括像社交网络，对吧？社交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是要在你的，就是很多人，哎，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在谈论愤怒的小鸟，你边上的这个。边上的这个姐姐，边上的这个叔叔，他可能他们都会来谈这个事情，所以你也不好意思 不去玩这个分众小鸟了。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有37%的应用的下载是因为有社交的元素是在里面的。社交元素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是做了 PR 对吧，这个 PR 做得很好，大家谁都知道必须要用一下。另外呢你可以利用 apps 本身的一些特性加入一些社交的功能。如果大家在用这个手机的话，可能有朋友会用一款应用叫做Bump， 就是说可以交换名片的，两个手机啪一碰就可以来交换你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那这样就是必须你得两个里边全都有这样的应用，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也是可以去帮助你来推广的。好，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很多，我就没有办法特别的展开了哈。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可以用你原来的一些应用导流量到你的新的应用里面去，就是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内置的广告位，然后把你的一些新作来导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上海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有现在在全球有6000万下载量的这公司他们做的，他们有一款游戏很成功，然后利用这款，比如说他们在发新作的时候，他们就会用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开辟出来一个位置，去跟用户说，哎，说我这边又有这个新的游戏，你想不想玩呢？OK， 这用户觉得哎，你这款游戏玩得很好，那我可能想试你的新的游戏，所以通过这边呢，就导了大量的用户到他的新游戏去。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有大量的用户到了新游戏之后呢，他的排名能迅速的往上提升，在 market 里面，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有新增的用户呢再点再看到他了，在排行榜里面，因为他排得比较靠前，所以就会有新增的用户再装他，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的一个过程，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之后呢，你也可以是用一些推广的方案，比如说用 Google 的 ML 去买，就是去买一些点击，去买一些下载，或者你可以用一些关于 apps 点评的一些这样的网站呀，或者说这样的应用呢去来推广。当然这个都是需要去花钱的，所以说我们都会在看说这个你怎么样来设定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营销组合。这边有很多的技巧，有很多细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也没有办法讲。好，然后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用户来高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所有的比如问我说，一伟，现在我有个创业的项目，你能告诉我怎么去推广吗？其实我都第一个问题就问他，你准备做什么，你能给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或者能给用户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你的产品本身来进行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创业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在做技术的，有多少朋友是做产品的。最好的配置呢，就是有一个技术，有一个产品。像我这样的所谓的懂营销的，你们可以不找我们来创业啊，对。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人懂产品，你一定要有一个人懂技术，这样的话你才能把你的应用的体验，或者说你的内容本身呢，做的是非常的好的。然后另外呢，你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这边就有一些比较小的细节了，就是你要给用户有一些奖励。有多少朋友玩过那个割绳子的游戏？就是有人，哎，这个女孩玩过，哎，我看真的基本上是女孩举起手了。你们都没有玩过啊？都玩过吧，对不对？或者玩愤怒的小精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个感觉，比如我玩过一关的时候，你不单纯是过了这一关，他还会给你一个奖励，比如说你是以一颗星过的，还是以三颗星过的，对吧？他会给你设定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奖励，这就能怎么样呢？能延长你的游戏的生命周期，对吧？比如说我以前都是一颗星过的，我就很满足，我就想看下一关什么样的。但我把游戏打完之后，我在想，哎，我能不能所有的关卡都是以三颗星来过，对不对？那我可能就会拼命的再玩再玩再玩。所以你的这个游戏的生命周期呢是非常的就会变得比较长一些。然后另外呢，你还很重要一点就是看用户的一个反馈。我想这个做产品的做技术的朋友其实也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一直在说用户体验，那用户是怎么给你体验出来的呢？他可能会给你很多的反馈，特别是你要在做移动的，比如说做苹果的应用或者做 Android 的应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用户会给你来写评论。我当时见过北京的一个团队，他们的现在的总的安装量大概是在2000万左右。他们说他们有一款产品，就是那个创始人过来跟我说，他说我有一款产品，我现在的这个一星的评价，就给他评了一颗星的评价，那是比较差的评价，一共是有618个啊，我每一条我都仔细的去看过了，当然是有一些是属于这个竞争对手恶意评价的，他说这个不算，然后其他的我的每个都会跟我们的产品团队来讨论一下。 所以它是非常重视用户的一种反馈。那么这也就是说，你把它放到一个 market 上，或者有这种评价机制，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处。而且这应用一定要是定期的去更新，把一些这个用户提出的一些问题呢，进行一些解决。啊，正好就跳过去了。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假设我现在已经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产品了，不管你是在做游戏的、做平台的，还是做一个比如说这个看这个系统的这个镜像的，做个闹钟的都无所谓。假设你现在是要考虑你的商业模式的时候，其实现在在这个移动互联网上，最应该来说是这样的，就是被证明成功的商业模式就基本上可以归到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这个最早苹果，也不叫苹果吧，应该是最早是诺基亚，后来是苹果把它发扬光大的，叫付费下载，对吧？就付费下载，比如说我想现在大家都越狱了是吧，所以就也不需要钱，但是实际上就是在全球市场来说，付费市场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规模。那最夸张的一个呢，就是以前我知道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说这个应用它的名字叫做 I'm rich， 就是我很富是吧。 OK， 什么都没有，卖$999，据说是卖了十几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无聊，我很有钱，我愿意花$999去买一个应用，就证明了我有钱，对吧？这不是很奇怪的吗？但是这个事确实也卖出去十份。然后我跟很多做 LS 的朋友在沟通的时候，他们说去年的年初的时候，大概是叫做$4.99时代，就说我做了一个应用也好，做了一个游戏也好，我平均的价格大概售价是在$4.99时代。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现在苹果的 App Store 上面已经进入到了$0.99时代，就说现在平均价格是$0.99。那我想在明年的时候会成什么样子呢，对吧？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可能就是全免费了。对，所以说当然就是这样的游戏的话，其实这样的模式也会有很多人在用。什么人是在用？ EA、 GameLoft、 PopCap， 他们还是用这样的模式。为什么呢？他们无所谓，他们不需要让用户先下载体验他的产品，他有自己的一个品牌。大家觉得哎 PopCap 做植物大战僵尸的这个公司是很牛的，他的产品一定不会差。我在上海的时候碰到他们中国区的这个老板说，这个广告我不会考虑的，我们一定会收费的。对，他无所谓，他可以他对他自己的品质有信心，消费者的品质有信心，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的。第二种就是我们的叫做免费加广告。我们去年在中国的开发者里边有一个团队的广告收入规模已经达到了1000万人民币，就去年一年。对，已经非常。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在国内的这样的开发者能挣到1000万以上人民币的这个团队的数量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提升。然后这种模式呢也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迅速把用户量扩大，用户量扩大之后呢，我通过发掘媒体的价值，我通过广告形式，我可以来实现我这个团队的价值。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适合一些我们叫做 in-app purchase， 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虚拟的道具啊，对吧？或者说你玩三关之后，哎，你说你想玩第四关吗？好，那你再付点钱吧，就类似于像这样的模式。那这种模式呢，就更适合于什么呢？一些有 social 的，或者一些我们传统的这种 web game， 通过这种移动互联网来实现的，或者说 MMO 这样的游戏，你可以再加一些虚拟道具的成分在里面，可能会更好。所以说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产品，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盈利模式。 sorry 我说错，不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而是一种盈利模式的一种组合，对吧？你可以去开发一些轻量级的版本，这里面嵌广告。如果用户觉得，哎，说我不想看广告的情况下，我可以点击来付费，然后我可以加去广告版，等等等等，这可以，大家可以把这几种模式呢加一组合。然后这边呢，我就跟大家讲，因为我这部分主要还是跟广告相关的哈，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放广告。就是第一呢，你不要把广告放的埋藏特别深，比如说你用户得点4-5下。最后才能看见广告，这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广告的价值是体现在什么？体现在广告的展示量。就跟我们这个看电视的时候，为什么中央电视台的电视会就是比如春晚的这个广告会卖得贵？为什么？当然咱们在广州咱们都不看春节联欢晚会是吧？对，但是在北方看台是很多的。这个他大概统计了一下，有8亿人会看春晚，所以他那广告卖的是非常非常的贵的。包括像新闻联播，大家觉得新闻联播不就是个笑话吗？是吧？你想看笑话你可以去看，但是实际不是。比如说你看你的父母， 你看你的身边的比较像我这样比较大岁数的人，我可能还真的会看一下新闻联播。所以新闻联播后面的广告，前面的广告也卖的比较贵，因为它覆盖的人群多。所以同样的，我们如果要是发掘我们自己应用的媒体价值的话，我们也要把广告在合适的时候给它表现出来，不能藏得特别的深。然后第二呢，就是说你不能说，哎，我在用户玩游戏的过程之中，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他是这样，他说，你要想玩我的游戏，你得先点上这个广告，要么你进不去，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把他账号给封了，这样是不行的，这样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利用这个游戏的自然间隔，比如说这个。愤怒小鸟，大家如果在玩 Android 版的愤怒小鸟的话，会看到我们的广告。它就是在每过一关的时候，就是在大家在观察这个整个这一局的情况之前，它会是来出广告。你不要说在游戏的过程中出广告，这个其实是对用户的体验一种伤害。另外呢，你还要不停的来做一些测试和迭代，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然后另外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重的指标是什么。刚才我刚才说，虽然说6000万啊，大家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实际上真正你达到这个规模的时候，你已经不看下载量了。我们在北京还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我也不太方便说名字哈，但是它的在苹果上的每天的新增应用，大家可以想一下哈，是超过了50万。当然它是做全球市场，它不是指的中国市场的，它的应用每天的新增超过50万。然后我们就问他，这是过来到我们来吃饭，然后我说你这个广告费不错啊，收入的挺好啊。他说是吗？他一天收入多少钱？他自己不关心，这第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每天下降到底能有多少？50万、60万还是70万？哎，他说我这指标，他说我也很久也没看过了。我说那你每天都看什么指标啊？他只看他每天他的应用里面的活跃用户的数量，以及用户给他的评价，他就每天只看这两个方面。因为真正做得好的产品，一定是真正的关心用户在想什么，或者说这个活跃度其实是真正能体现出你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当然就是不同的应用或者不同的游戏有不同的指标，比如说可以看付费率，可以看这个什么什么七七八八的。所以大家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要结合不同的情况去看这个下载有的对有些程序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有些程序来说，下载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指标。所以说呢，这个总结下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也可以像这个愤怒小鸟一样，愤怒小鸟说要做什么呢？是要做移动互联网的迪士尼，是吧？他就说我就不要这愤怒小鸟，我可能要拍电影，我可能要写书，我可能要怎么样。然后另外呢，就可能像 Backflip 这样，我围绕着一个主题，比如说我就做休闲单机游戏，我就做联网对战游戏，我就做系统工具等等，你可以围绕着你这个方向来做不同的很多应用，这个没有对和错，只不过就是说你能不能你有信心做一个非常愤怒的小鸟这样的应用吗？你没信心是吧？他其实一开始也没信心，他是这个应该是他的51款吧，对吧？好。哦，这边就不讲特别多了。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有一点点的广告时间哈，就是看看这个 Google iMob 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 Google iMob 的一个历史，就是我们应该是iMob 这个产品是去年5月份被 Google 买了。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呢，在苹果上面的占有量应该是90%以上的用户都是会能看到这个 iMob 的广告。你可能会下不同的应用，这个可能很多应用里边都会嵌我们的。所以我们苹果的人群大概能覆盖90%以上，那在 Android 上面那更不用说，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OK， 然后呢，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品牌的广告主，就是原来的 iMob 的一些品牌的广告主，也是非常的多的。好，那下面呢就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广告到底长得什么样子的，或者现在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广告是什么样子。 那个大家刚大概看到了一个大概的演示，那么现在呢就是 Google Mod 其实是支持基本上所有的主流的智能手机的，包括像苹果的 Android 的呀，包括像 Pad， 包括像未来的这个 Windows Phone 7，其实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一个支持在里边的。然后同时呢，这边今天因为是谈 HTML5 嘛，所以我可以加上一条，其实我们对 HTML5 也是支持的啊。然后我们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就不讲了，就是说广告主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选择。如果现在大家手头有拍二维码的工具的话，可以把这个拍下来。就刚才我放那段视频呢，就是这个。然后这边呢是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大家也可以这个通过拍二维码的方式来拍下来。对，然后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这个抽出时间过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祝大家这个有机会能创业啊，祝大家发大财，谢谢大家。
几分钟提问时间。
OK， 你们选吧。
这位吧。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是做 Web GAN 的，然后我是用 Flash， 不知道你这个对 Flash 支持怎么样？
我们其实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对传统的 Flash， 还有一个是 Flash Lite 的。对，然后 iMob 是支持 Flash Lite， 然后我们 AdSense 的一款产品是支持 Flash 的。
但是我看到Google Ads 支持 Flash 的申请都不知道在哪里申请。
找我就可以了。
找你。好。
问题一般人不能申请。
对。
我刚才看到最近你分享的都是。没有分享那个难度方面嘛，我想问一下，就做这样的一款小游戏啊，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团队？这难度究竟有多大
？OK，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啊。我再讲一下哈，我见过什么样的团队？我见过有一个人的团队。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就是你就有一个哥们儿叫薛勇。他那个是在北京的，然后他做了一个叫做什么最后的塔防，还是反正是个塔防类的游戏，在苹果上面，在安卓上面也做。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兼了这个策划，这个技术测试美工，他是找一个人帮他稍微做了一些，这是他一个人做的。然后我见过的团队比较大的，比如像 GameLoft， 比如像那个什么你看一下。在没办法，就是有比较多的，所以说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做一个这样在移动互联网上创业，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有产品，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东西，然后包括像技术，包括像美国，包括像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再做外包的，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也没有一个现成答案来给到你，咱们可以回头在线下交流一下。来，咱们找个女孩吧。
谢谢。
先让大家看看长什么样。
熟人
。你好，我是祖伟。是这样子的，我刚刚听了你们说特别重视反馈吧，用户反馈。然后我想说，请你从营销专家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说刚才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小游戏。如果说是数据挖掘或者说分享这样的 APP 的话，你们会给予什么样的指导意见呢？谢谢。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大哈。首先来说我不是专家，也不是教授哈，所以大家也不用骂我。那个这样，就是说我们在看，就是我只是从广告的角度来，您做，我只从广告角度来看，就是 Google， 就是我们在做商业产品的时候，一直是遵守的一个我们的价值观什么的，广告及信息。我们就是能希望说，在各种能出现 Google 提供的广告的时候呢，我们广告跟内容是有一定的匹配性的。那如果大家现在如果大家比如说有这个 iPhone 手机或者有这个 Android 手机的话，你可以下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你会看到它上面其实匹配的很多的广告都是跟新闻是相关的。还有一个，比如说你去下一个关于这种菜谱类的，可能就会出现大众点评网的一种推广。其实我们是希望的说能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当然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这样，这就是个游戏，它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主题，那我到底给它出什么广告呢？然后我们会根据它的有一些其他的属性，包括比如说它以前下载过什么样的应用，或者它愿不愿意来跟我们 Google 的系统来分享一些关于它的这个过往历史的一些行为。如果它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些兴趣、一些行为再来做广告的定制。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说你问题可能不只是想问这一块，可能会问的比较大，回头我们也再交流一下。
再见。
很好问题，就 Essence 我们现在就是主要针对网页端的合作伙伴的产品，然后我们 iMob 现在就是主要还是做就是在移动互联网上的，所以是这样。
它那个机会是 CPM 还是 CPC 的？
都会有，以 CPC 为主。
啊，
我觉得是你首先看你应用是面向全球发的还是面向只是在中国的，
只是在中国的，
只是在中国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暂时先不考虑放。对，它这个广告是这样的，就是你每次这个广告，你要能出广告的时候，必须你得是有 3G 或者有 WiFi 或者在联网的情况下出，所以它每次广告请求的时候，可能都会有四五个广告是符合你这广告请求的。然后这样的话，每个广告主之间是有一个是一个竞价的一个过程，根据你广告的质量以及你的出价，所以说它每次的点击的价格都是不一定的，都是不太一定的。我们现在在国内的 ECPM 就是说千次展示，我们把所有的点击和展示都折合出来。大概能做到$0.4左右吧，就是你广告展示广告展示一千次，大概是在$2左右的一个收入，所以你可以算一下你能挣多少钱。
国外的市场吗？
国外市场可能因为国外市场一般来说是比国内的高3到4倍。
3到4倍
是。
啥
之类
的应用的话，是线下的广告的。
可以相信相信。
首先这样的，就是对于离线的应用，我们现在是出不来广告，因为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对广告主来说，因为它是一种叫做在线的广告，或者叫基于这种互联网形式的广告的话，必须得让广告主，我们能帮广告主能
收集到
监控相应的信息，比如说这广告投出来了，有没有用户点击，有没有用户看，或者看了之后它有没有进行下载。所以离线的广告我们没有办法监控相应的效果，所以我们现在系统是不支持离线的广告。
最后一个吧。
刚才你提到互动就是移动互联网，就是现在的无论移动互联网，那你觉得是发展到现在的话是什么阶段，还是你觉得以后移动互联网发展那会这样就像互联网那样火爆，是什么主流？
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说首先我不是专家是吧，也不是教授，我就结合我看到一些情况来沟通一下哈。因为我再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例子，这样，今年我几月份的时候，想想啊，4月份的时候接触了3个团队，不同地方的啊，一个是北京的、成都的还有上海的，他们都跟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怎么样，现在开始在做融资了吗？他们给我回答都是这样的，我拒掉了几个 VC 的 offer， 就是 VC 要投的钱他们不要。现在然后我跟你说，这个在北京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以前在门口发名片的是谁大家知道吗？就是做网络公关公司的在发名片，现在在门口发名片是谁呢？是 VC， 是做天使的。哎，你有什么项目吗？我这时候有钱，要不投点钱给你。真的就是现在移动互联网首先来说是个非常非常热点，但是我跟你说这里边有没有泡沫呢？一定是有泡沫的，因为现在大家，因为我们其实也会跟很多的 VC 在聊，他们现在不太看那个什么你的什么盈利模式啊，不太看什么的，他们看的就是用户量，以用户量来衡量你这个价值是多大，这个事儿一定会对 VC 来说，或者对于这个钱来说，它一定是有风险的。当然来说，另外一点来说，就是这个机会其实也是同样存在的。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看电视的时间是多了还是少了，少了是吧？看报纸的时间呢？那更少，是吧？以前可能你上厕所的时候还拿份报纸，现在谁上厕所会拿报纸，对吧？就拿个手，
是
这样的。对。手指是要拿，对，但报纸可以不拿。所以说，其实可以看到，移动互联网其实是在渗透到人的生活之中。举个例子，我今天比如说我来广州，我去搜这周边的饭馆的时候，我这时候不会用手机上的大众点评网去，不会用电脑上大众点评网去搜，我一定是要用手机上的，因为手机上可以定义我的位置，然后可以搜周围1000米之内的餐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所以移动互联网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改变人的生活，这里边的机会一定也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纯做那种平台性的，比如说我也做一个基于图片的这个社交的移动社交网络，不是天天说那个 solo 们的概念嘛，然后导致这种概念性的产品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不适合我们去创业。我们创业可能就要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给大家讲个例子，就是我老讲例子，就是我这个今年五月份看到的有一个团队，就不叫团队，他其实就两个人，他做了一款 iPhone 上面的闹钟。哎，大家觉得，哎，他说他是今年大概两月份开始做这个闹钟的，那时候在苹果上的闹钟大概是已经是有100多款。我说你干嘛还要做闹钟呢？我说这个不竞争已经是非常的激烈了。但是他说没关系，他把基本上所有成功闹钟全下来看了，看了之后他就总结了那些产品上没有的一些特点，他就放到了他那个里面。他那个闹钟卖$0.99，他现在的收入就跟北京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白领中等偏上的一个收入，就是靠这付费下载，靠闹钟的付费下载，所以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是一定要是要做踏踏实实的一些产品的研究，你不要看哪个概念比较热咱们就往那概念上去泼，那个其实是效果不好，好吧。因为今天时间关系，这个也非常谢谢大家，回头我们可以再交流。
接下来半小时是